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现在是7月18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各界对川普总统公开配合俄罗斯总统普京质疑美国情报界的做法提出批评。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启动对中国等多方的诉讼。美国副总统彭斯警告会继续强硬反击中国的关税报复。台湾立法院访问团已经抵达华盛顿，稍后将会拜会美国国会议员。香港保安局在主权移交之后首次引用社团条例考虑取缔提倡港独的香港民族党。多个民主派政团星期三到香港警察总部外示威。
人民第一国家，
人民第一国家，
人权高于政权，
人权高于政权，
废除社团条例。
详情请收听在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于联合记者会上一起批评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做法，导致了美国国内跨党派的强烈反应。星期二，川普总统为自己辩护，众多共和党人以及民主党人，包括国会议员、前白宫官员、前情报官员等，都对此猛烈批评，并认为川普面对俄罗斯的时候太过软弱。或许是因为听到这些批评声浪，在从赫尔辛基返回华盛顿的空军一号上，川普总统开始在推特上为自己辩护。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还特别将这些推文印出来拎到记者的座位上。川普总统星期二早上在推特上说，他认为和普京的会面比北约的峰会重要成功。美国各界对于川普总统公开配合普京质疑美国情报界的做法都提出批评的，其中包括了参议院少数党舒默参议员，他说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ide with President Putin against American law enforcement, American defense officials, American intelligence.
他说川普总统宁愿相信俄罗斯的黑格勃而不相信美国中情局。川普总统星期二为自己辩护，他说很多方面来讲，他和普京总统的会晤很有意思，我们和俄罗斯并没有良好的关系，长久以来我们和俄罗斯并未保持良好关系。他要再讲一次，他完全信任并支持美国情报机构。川普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土耳其发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这些国家对285亿美元的美国出口货物征收报复性关税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定。川普政府争辩说，美国最初的降旅关税有正当的国家安全理由，而报复性关税则没有。世贸组织给予成员国广泛空间来到界定国家安全利益，但是世贸组织鼓励成员国慎用国家安全理由，避免滥用。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在商务部发表讲话，主要谈及到商务部的工作和贸易问题。彭斯在讲话中警告中国说，如果中国继续报复，美国不会退缩，将继续采取强硬的措施。彭斯表示，在所有行业上，中国对美国商品施加的关税是美国对中国商品征税的三倍，中国甚至完全排斥美国的商品在中国出售。彭斯表示，他要明确表明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不是第一击，已经加征及未来将会加征的关税是针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及中国更广泛的贸易政策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害。彭斯警告说，如果中国拒绝公平交易，继续报复美国农场主和制造商，中国的领导人应当明白美国不会退缩。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包括民进党和国民党两党立委 在内的台湾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星期一抵达美国，将展开为期6日的访问行程。预计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 拜会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以及参议众两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和约霍众议员，并在今日星期三拜访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哈帕众议员和其他成员。据报道，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访问美国期间，仲将会同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和智库学者会面。台湾外交部话，巴拉圭政府已经正式以书面的形式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8月15号举行的新任总统就职典礼。来自执政党红党的候选人贝尼特斯今年4月份赢得到巴拉圭总统大选。台湾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副司长张俊飞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拉圭方面较早前在多个场合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表达了希望蔡英文出席这次就职典礼的意愿。夏威夷一座火山爆发的岩浆星期一击中并穿透一艘游船的顶层，造成20多人受伤，其中有人擦伤、烫伤，一个人腿骨骨折。熔岩来自基拉韦厄火山，这座位于夏威夷大岛的火山今年5月份上旬开始爆发。美国和北约领导的联盟官员反驳川普总统指示最高外交官寻求与塔利班直接会谈，以快速重启谈判的报道。与激进组织塔利班谈判的目的是要结束历时17年的阿富汗内战。纽约时报星期日报道说，寻求与塔利班直接会谈的举动代表着美国在阿富汗政策的重大转变。几名美国和阿富汗高级官员证实了这个措施。星期一，北约领导的驻阿富汗联军发表声明，反驳了联盟指挥官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和塔利班直接谈判的报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0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集中报道有关美中贸易争端的消息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之后没多久，宣布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令到中国商务部感到震惊。不少中国民众就对川普要和中国打关税战，而不是通过其他途径去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亦感到并不了解。川普这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分析人士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川普总统为什么要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问题上，不单止是中国方面感到不解，美国亦都有一些贸易问题专家不明白川普这样做的目的。在2008到2014年期间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贸易代表李德，日前在一个有关美中贸易问题的研讨会上面就表示，他们不知道一点的就是川普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川普看来是唯一能够就此作出决定的人。目前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级顾问的李德不认为美国方面完全理解的是在中国的问题上面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李德说，美国的目标是让中国放弃那些扭曲国际市场的贸易做法吗？看上来川普政府以及国会对此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样紧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有兴趣帮助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来改变这些扭曲市场的做法？但是他看来美国方面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史剑道就认为，川普的目的其实是很清楚。史剑道说，总统有一个30年的纪录，他一直说要减少贸易逆差，去年的贸易逆差增加了，他最优先的考虑就是阻止逆差继续增加。 呢位经济学家仲表示，川普现时唔愿意同中方通过谈判嚟解决贸易逆差嘅问题，原因在于双方之前达成嘅交易只系响短期内睇到有利于减少嘅逆差。佢话呢个就系点解美中两国今年五月响贸易问题上边达成咗一个交易之后，川普冇接受，因为按照呢个嘅交易，美中贸易逆差响2019年会继续扩大。在他看来，对华贸易问题对于川普的连任来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他不可能将他交给任何一位内阁成员来处理。他也不希望这个问题持续好几年的时间，到时令到他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因此必须现时就下重手，逼迫中国作出让步。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川普总统为什么要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提出了他的看法。约霍话，川普总统所做的是调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不平衡，不单止是36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还有在知识产权盗窃方面的6000多亿美元。这种情况不能够再继续下去，而且亦都不会继续下去。这位众议员表示，这个不单止是川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面磨刀霍霍，而是整个美国话够了。美国商会负责大中华地区的副总裁沃特曼认为，在涉及到对华贸易的问题上，川普政府有三大优先考虑。沃特曼表示，一个是减少贸易赤字，其次就是中国获得技术的担忧，这里也涉及到对华技术出口的问题，第三是市场准入，这些系统性问题。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副董事长刘世忠亦都认为，川普现时同中国打贸易战有多方面的考量，其中包括向美国选民显示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觉得川普有些国内因素的考量，包括他未来的连任，他是实现他的诺言，讲得到做得到。一直非常关注美中经贸问题的刘世忠表示，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希望通过关税向中国继续施压，缩小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刘世忠表示，川普是真的是想要至少在贸易赤字上面再拉回来一点，希望中国大陆多让步一点，所以采取这个方法，不断的加压，不断的加码，实际上是一个谈判的技巧，就看看中国大陆可以做几大程度上面的一个让步和回应。目前为止，显然看出来，从川普的认知，应该是他不觉得中方有作出他认为可以满意的让步，所以他继续加码加压。在川普看来，第三个层面涉及到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刘世忠表示，不理是怎样，2025这个东西就是未来的一个科技的竞争。美国当然目前是领先很多，但是他们不希望因为中国这种不公平的贸易方法来得到更多的尖端科技。刘世忠说，可以看出来，美中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显然不单止是局限在经贸领域，而是涉及到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香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冯氏港籍教授陈志武认为，川普执意要和中国打关税战，和他以及他身边的人世界观是有很大的关系。他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这班人多数是从1950到60年代走过来，他们怀念那个时代美国独步天下的优越感，亦都怀念当时美国以白人为主，没有那么多有色人种移民的人口结构，他们希望将今日的美国恢复到那个时候的状态，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就要走美国之前走过的旧路，这个就是重推贸易保护，提高关税。陈志武说，虽然美国在当年的贸易战当中亦都遭遇很大的伤害，但是在川普周围的人看来，这种伤害是相对的。高关税令到美国的产业得到了更多的保护，为二战之后美国的独霸地位奠定了基础。而在川普他们看来，今日要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还是得用这一套的老办法。他还表示，川普和他的幕僚都认为，目前中国还未发展到可以全面挑战美国的地步，他们觉得应该是先下手为强，因为虽然美国也都会受损，但是美国比中国更加能够经受贸易战的冲击，到时美国会变得更加强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
在美国贸易威胁逐步升温的之际，中国在星期一呼吁全球合作反对川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的声音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主席鲁卡·贾伊尔表示，欧盟虽然反对美国领导人的关税政策，但是不会与中国联合对付美国。据南华早报报道，贾伊尔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中欧年度峰会上表示，他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加剧目前的情况不是一种适合的回应。分析人士表示，如果中国打算同欧洲国家组建共同阵线的话，那个就是缘木求鱼。台湾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邱达生表示，虽然欧盟不同意川普咄咄逼人的关税政策，但是同美国一样，欧盟在反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和知识产权上非常坚定。他还表示，如果美国在两个月内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10%的关税的话，中国除了在国际上扮演受害者以外，没有太多反击的办法。他说，
美国进口只有1300亿，所以说这个大概就是说你要跟他打关税战已经来了。
邱达生说，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只有1300亿，所以这个你要对他来说打关税已经来到一个大概是终点了。他还说，如果中国真的要通过抛弃美国国债来报复美国的话，只会伤到自己的经济。邱达生还表示，解决贸易争端的主动权在美国，只有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才会使川普重新考虑他对付中国的贸易策略。此外，澳洲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的大中华地区高级经济学家杨宇婷表示，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涉及的范围已经从贸易量扩大到很多经济利益方面。他说，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not simply on trade, but anything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杨宇婷说，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单止在贸易上，亦在中国政府认为对美国经济利益有影响的任何地方。换句话说，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战目前还看不到终点。中国一方面为持久的贸易战做准备，另一方面继续指责美国对关税在国内造成的影响尽量轻描淡写，同时加紧对媒体的掌控。在官方与美国重修于好或者重新开启谈判之前，中国官员对此事除了愤怒之词外，没有过多其他言语。中国的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在代表中国参加上星期世贸组织的政策审议时，将美国称作是贸易霸凌主义，并表示不应该将枪放在中国的头上。在上星期的一份声明中，中国商务部表示，美国的行为会将全球经济拖入冷战陷阱、衰退陷阱、不确定陷阱之中，会严重恶化全球经贸环境，伤害全球产业链。中国的审讯机构增强了对贸易战口径的控制和讨论。中国的大多数媒体被告知不要炒作贸易战的话题，或者将它和股市波动、人民币贬值或者经济和金融的脆弱性联系起来，以免造成恐慌。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在星期日的一则评论文章中赞扬了中国在持久贸易战中的优势。文章这样写，有人担心中国已经无牌可跟，这个是很大的误解。川普之所以打出2000亿的牌，目的之一就是蒙蔽普通中国人，吓我们。《环球时报》还表示，川普当局对美国民众表示，美国会赢得一场简单的胜利是得意忘形，嚣张的华盛顿已经为自己营造巨大的战略风险。文章在结尾说，中国这边的感受很可能是损失比预计的轻，而美方的感受则可能是对实际受到的每一宗损失都颇感震惊。中国出牌需要稳很准，在川普跨越他的大军行将征服中国的时候，我们先一举敲碎他们一两只门牙。国家的审查机构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空前的强大，自从上星期稍后时开始，就一直删除不想看到的评论。上星期五，美中贸易战在 freewebo.com 上面写成第二敏感的被禁话题。对批评声音的审查这个星期还是继续，大多数网上的贴文都有着相似的民族主义元素，与中国官方的声明相对应。一名微博用户星期一这样写，美国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中国成为大赢家。另外一名用户表示，永远会支持中国，或者同美国打过一仗以后，我们就能够收复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贸易摩擦持续之际，中国官方就成立美国研究智库联盟，
去研究美国最新的政治、经济和贸易情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联盟是由中国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联合20多家的中国智库共同发起，7月14日在北京举行成立仪式。这些研究机构包括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关学院、清华国家金融研究院等等。一些政策研究的业者是认为中国希望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来缓解和华盛顿之间的贸易争端，但是目前还是不清楚是否能够奏效。贸易摩擦是使到中国更加希望了解川普内阁的决策过程。中国副总理刘鹤曾经在今年2月以及是5月两次访问美国，第一次未能够见到川普总统，第二次虽然同川普总统会面，但是并未能够取得明显的成果。曾经在智库中国政策任职的高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决策圈较为封闭，外交系统里面了解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专业人士不足，学界以及是民间智库希望建言献策又难以找到渠道。高女士还说，中国可能是通过这次的贸易争端意识到对美国，特别是对川普内阁的了解不足，政策缺乏针对性，所以希望增加了解，集思广益。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周强武在接受官方的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是需要是加强对美国产业政策的了解，研究水平加强了，对于中国和美国这一场的贸易战亦都是会提供一些积极的政策建议。另外根据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卫东在会上表示，目前还是不清楚中国的智库能够在几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政策制定。刘卫东还表示，中国是需要更多的关注美国的国内政策，比如是州政府在中期选举前关注的问题，他认为这个是可以帮助改变华盛顿的想法。中国近年来加强智库建设，2015年初中国宣布要在2020年以前建设100个国家级的智库。有分析认为，中国可能希望效仿美国政策咨询的模式，让这些智库为政府提供独立于中央部委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有学者认为，中国智库难以真正独立于政府。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表示，中国已经有了一些建树的智库，这些智库已经成为了国际间思想和最佳实践交流的可信管道，以及新政策构想的实验室，但是中国智库不会有开放社会中智库的眼界，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合理性、提出战略，以及是为既定政策方向提供风险分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中国官员在上个星期说美国的行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但是美国国会议员就认为美中贸易战其实早已经就开始，川普总统所做的只是反击。在美国国会最近举行的有关美中贸易的有关听证当中，专家建议如果要在这场战上赢了中国，不单止要拖住中国，更加要超越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透露，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守民7月12日星期四在日内瓦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发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战争。他还说，美国的行为代表了典型的贸易霸凌，对全球价值链构成严重威胁。川普政府7月10日晚间宣布，8月30日起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开征10%的关税。这些产品主要是制造业产品，例如家具、电子产品、雪柜、纺织品以及汽车零部件和机械产品等等。在此之前， 川普政府在7月6号启动了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7月11号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和恐怖主义、不扩散及贸易小组委员会联合举行的有关中国掠夺性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听证会上，亚太小组委员泰德约福说，贸易战早就开始了，中国倾向单边贸易协议，而美国一直在包容或是更坏的忽视这个问题。中国喜欢零和游戏，使之有利于他们，是时候作出调整。这一场贸易战并不是最近川普总统发起的，已经开始很久，川普总统只是足够大胆使他们适可而止。约霍说，美国过去的7位总统忽视了与中国的贸易情况，先至使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变得好像今日那么巨大。他还说，美国现在准备干预的时候，中国在这里强烈抗议，但是这个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约霍说，中国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并一直希望保留这样的地位，但是却拥有太空项目和核武器，同时利用一带一路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他说，习主席或者是习皇帝，你不能够两者都要。约霍说，川普是第一位不单止指出问题，而且还付诸行动的美国总统。约霍在事先准备的发言稿中说，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利用了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开放，但是却在回避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义务，通过2025中国制造等不公平产业政策。习近平希望瞄准美国经济未来依赖的高科技领域，所以美国必须确保美国的行动可以带来公平和互惠，不单止要解决今日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还要确保美国未来的竞争性和繁荣。众议院恐怖主义、不扩散及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泰德波则说，长期以来，中国的掠夺性贸易和投资政策给予了中国在全球贸易领域的不公平优势。他说，虽然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但是中国的共产党政权长期以来一直在竖起保护主义的贸易壁垒，操控货币，同时迫使外国企业转让技术，扶植本国经济，挤压外国公司。泰德波还说，为了成为世界大国，中国不惜使那一些渴望投资但经济仍弱的国家背负上不可持续发展的债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制定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听证会上，议员最关心的议题是如何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胜。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项目主任威廉·莱恩斯在听证会上说，要想在竞争中取胜，美国要做的不单只是要拖住中国，更重要的是超越它。莱恩斯说，拖住的意思就是不要被对手获得优势。川普政府目前试图通过限制中国在美投资和对美出口来阻止中国获得优势，这些都是积极的措施。莱恩斯在听证会上特别提醒美国警惕中国购买美国的初创企业来获得技术。他认为，关于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投资，美国还未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监管。莱恩斯建议美国联手自己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共同应对中国。他说，中国不会因为美国的要求而轻易放弃中国制造2025，因为这个对中共来讲，这个不单只是贸易问题，更是国家安全和共产党对公众的控制问题。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史剑道则建议，美国应该针对中国的国企采取措施，因为这个最能够拖住中国。他说，从中兴的例子看出，虽然那个是因为国家安全，美国可以通过打击他们的大型国企来打击共产党，这些大型国企对中共非常重要，而且他们亦都因为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而获益。美国现在知道如何打击他们，同时打击中国共产党。要史剑道选择的话，他会首选这个的手段。在如何超越中国方面，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莱恩斯建议，首先要对美国劳动力进行培养，使之更加适应21世纪的经济发展，同时采取措施鼓励美国企业留在本土。最后一点是促进创新， 虽然他们说这一点美国一直做得不错。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还建议美国削减债务，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最终会被中国的债务所拖累。而美国虽然更富有一点，但是无限制的借贷最终会伤害美国。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则建议美国制定自己的2028计划。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好啦，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中国各地部分家庭教会继续受到当局打压。中国喺今年五月份增持美国国债，据统计，中国喺欧洲嘅投资比喺美国多出九倍。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据设在美国的基督教人权团体对华援助协会及网上的消息，中国一些地方当局近期加紧对家庭或非官方认可教会的限制、骚扰甚至查封。消息称，在广州的圣经归正教会近日再受冲击，教会7月15号礼拜日聚会的时候遭到警方、宗教局、食品药品监督及文化执法大队的近40个人冲入会场干扰，包括牧师在内的6-7个人被带走盘问，聚会者身份证资讯被登记，教会学校和食堂被查封，番禺区宗教局还向牧师送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立即停止聚会活动。此外，广州多名律师接到司法局通知，要求不可以代理基督教维权案件。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资料显示，中国五月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亿美元，达到1.1831万亿美元，仍然是第一大美国债持有国。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之际，有观察人士曾经担心中国或者会将巨额美国国债当成是与美中贸易战中的一个筹码，但亦都有很多分析认为，因为找不到替代投资目标，中国不是太过可能大规模抛售美债。路透社一篇报道说，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张宇燕最近表示，不能够完全排除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的可能性，但是大规模抛售的可能性很小。据统计，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比在北美的投资多出九倍。中国在今年上半年将投资重点转向欧洲，在北美的直接投资呈断崖式的下跌，减少了 92%， 从过去一年的240亿美元减少到20亿美元。全球性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本星期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今年头六个月宣布的中国在欧洲的企业并购总额达到200亿美元，而同期宣布在北美的并购总价值只有25亿美元。围绕住马来西亚国家投资基金 1MDB 的金融丑闻可能出现新的转折，其中或者会涉及到中国国企。今年5月上台的新政府暂停了建设中国公司承建的三个重大建设专案。马来西亚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对英国广播公司说，马来西亚政府认为两个建设管道的合同被用于为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领导的政府洗钱。这项指控为调查 1MDB 金融丑闻打开一条新的战线。目前美国、瑞士和新加坡都在对 1MDB 进行调查。马来西亚财政部的指控亦都表明，马来西亚政府在纳吉布落台之后对中国态度的重大转变。利比亚海岸卫队否认一个西班牙救援组织有关他任由两名妇女和一个儿童在地中海上等死的指控。利比亚海岸卫队发言人加西姆说，海岸卫队依照在海上拯救生命的国际标准，对试图前往欧洲的非法移民进行了救援。尼加拉瓜警方和亲政府力量星期二占领了马萨亚的摩里姆博社区，那里已经成为反政府力量的大本营。反对奥尔特加总统的抗议者使用自制土炮和其他武器向警方开火，但是很快就被打倒。试图靠近摩里姆博社区的记者说，亲政府枪手向他们射击。一个泰国青少年足球队的12名队员和他们的成年教练从一个被水淹没的溶洞被救出一个星期之后，第一次同公众见面。 美国人口普查局表示，在太太比丈夫收入高的美国家庭里面，男性倾向于在收入统计中夸大自己的收入，和他们向国家税务局报告的数字不符，而女性则倾向于在统计中低报自己的收入。美国微软公司创办人和慈善家比尔盖茨加入其他亿万富翁争取改善诊断阿尔海默症的努力。今年25岁的饲养绵羊的农场主布兰尼詹森宣布将会竞选明尼苏达州第八选区的众议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民众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中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到警察总部示威，抗议政府企图取缔民族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保安局在主权移交中国之后，首次引用社团条例，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为理由，考虑取缔提倡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多个民主派政团星期三就到警察总部示威，抗议香港当局打压政治团体以及民间政治组织的结社之后，企图造成寒蝉效应。民间人权阵线计划在今个礼拜六发起游行，亦有政团计划在国际传媒刊登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北京收紧香港的言论以及结社自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警方星期二，即是7月17日朝头早，通知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当局引用社团条例有关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条款，考虑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接获警方建议，在主权移交之后首次引用社团条例，考虑取缔香港民族党，并且给予21日的申述期限，之后可能会宣布该党为非法组织。对于保安局考虑取缔香港民族党，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包括社民联、工党和香港众志等等，发表联合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表示，这次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21年以来首次引用相关条例打压香港政团和民间政治组织的结社自由，各团体对于港府扼杀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造成寒蝉效应，更加威胁将不同意见人士送进监牢，变相实施尚未立法的基本法第23条，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表示，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表示，任何一个人以上的组织已经属于社团，如果香港民族党被禁止运作之后，任何人以非法社团成员身份行事即属犯法，首次被定罪可判处罚款接近$2,600和监禁12个月，再犯就可以被判罚款超过$6,400和监禁2年。发表声明的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星期三，即是7月18日，到湾仔香港警察总部示威，抗议警方向保安局建议引用社团条例，考虑取缔香港民族党。示威者高呼抗议口号：
人民第一国家，
人民第一国家，
人权高于政权，
人权高于政权，
废除社团条例，
废除社团条例，
还我结社自由，
还我结社自由，
结社自由，
结社自由，
不容剥夺，
不容剥夺，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
不容剥夺，
不容剥夺，
结束
秘书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表示，近日好多人问他会不会担心支联会成为当局下一个取缔的目标。李卓人回应，他担心的不是支联会，而是香港人的言论和结社自由。李卓人强调，今次香港政府以中共定义的中国国家安全标准考虑取缔香港民族党，而中共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定义包括不可以制作纪念八九六四的酒，刘晓波发起零八宪章亦都不可以，都会被认为是颠覆国家政权。他担心在中共的标准下，香港人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将会荡然无存。
所以如果由中共去定国家安全的话，香港本身根本整个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一定是玩完。
李卓人呼吁香港人关注今次事件，他认为香港人最怕的是中共在香港再次发起文革式的清算异己，因为香港是被中共控制。
自由是我们自己要去捍卫，今次的事件不是一个人事件，不是民族党的事件，不是陈浩天的事件，是全香港市民的事件。因为什么叫思想自由？自由的意思就是有个自由的意志，当你的意志是被一个框框去框死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自由。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表示，主权移交21年之后，香港终于出现一个即将在20日后可能被定性为非法组织的政团。他认为香港人目前面对由港独、本土、自决等思潮被当局排山倒海逐一击破，而特首林郑月娥政府继续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企图将反对阵营分化。他呼吁香港人不要袖手旁观，
而下一个目标到底是青年新政定是本文前，抑或是香港众志，我们都在这一刻未有一个很准确的判断。但无论如何，面对着结社自由的侵害，我们基本的人权受到剥夺，即使政权是要逐一击破去瓦解每一个的政权，包括香港众志都好，我都相信香港人是不会袖手旁观。
黄之锋表示，特首林郑月娥不可以将取缔香港民族党的责任推给警方或者保安局。他认为林郑月娥必须交代是不是要逐一瓦解不同主张的新兴政团。黄之锋又表示，香港的白色恐怖不断蔓延，
白色恐怖或者这个的寒蝉效应在 DQ 开始已经不断发生，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香港人是意识到今时今日在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里面根本已经是沦为一纸空文，因为基本法从来没有人民的授权。而关键的是，如果要说哪一个最危害国家的安全的，那个就是北京政府。
身兼民间人权阵线副召集人的立法会议员欧乐轩表示，现在基本法是一纸空文，因为香港人已经不能够享有基本法规定的结社自由。他批评香港政府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为理由去打压香港人。欧乐轩表示，社团条例增加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条文是主权移交之后在深圳成立的没有香港选民投票选出的临时立法会通过，但是香港政府都表示关于中国国家安全没有清晰的定义，不过起码会做到民主社会的原则。欧乐轩质疑香港政府今次引用社团条例，不单止没有符合民主社会的原则，亦都违反约翰内斯堡协定。欧乐轩又表示，民阵计划星期六即是7月21号发起游行，抗议香港政府打压言论和结社自由，呼吁香港人踊跃发声。
这个是关乎香港人可以上网自由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起踊跃发声，亦都是在今次事件上面是关乎到我们香港还能不能够享有基本自由的一件事情。
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根據基本法規定，包括香港民族黨成員在內的所有香港人都享有言論和結社自由，當局引用社團條例有關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定義去限制香港民族黨的活動，甚至可能要他們負上刑事責任，是民主社會當中不能夠發生的。
所以即係而家特區政府就宣布咗香港唔係一個民主社會，即係話如果你純粹係用言論去表達自己嘅意見，並且根據呢個言論去結社嘅話，係要負上刑事嘅責任。呢一個係完全違反咗聯合國政治權利及公民權利公約。中國係締約國，我哋亦都係一個締約嘅地方嚟。
梁國雄表示，計劃在國際傳媒刊登聲明，呼籲國際關注北京收緊香港的言論和結社自由，逐漸將香港變成中國一個普通的城市。
是向全世界講明，中共而家要係將我哋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即是話中共根據中國憲法第31條成立的特別行政區可能已經是無效。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星期三接受多個電台政論節目的訪問表示，港府以法律包裝政治事件，由禁止參選立法會到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他認為絕對是政治考慮。陳浩天又表示，目前仲未決定是不是在8月7日之前向保安局提交申述，反對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相關決定已經交由律師研究。對於現階段推動香港獨立是不是第一要務，陳浩天回應電台節目主持表示，香港獨立只是一個手段，最重要是爭取香港人應有的尊嚴。
其實獨立只是一個手段嚟啫。講到最尾，點解我哋唔係叫獨立黨，係叫民族黨？因為我哋覺得香港人先係最重要一樣嘢。我哋覺得獨立係可以為香港人帶嚟即係自由、民主、人權、尊嚴。
2016年3月旺角衝突之後成立的香港民族黨，行動綱領表明要建立香港共和國和廢除基本法，重新制憲，是香港首個主張獨立的政黨。對於香港保安局在主權移交之後首次引用社團條例第八條有關維護中國國家安全，考慮全面禁止提倡港獨的香港民族黨運作，英國外交部發聲明表示關注事件，重申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都定明香港人擁有參選、言論和結社自由。聲明強調，英國並不支持香港獨立，但是享有高度自治、人權和自由是香港生活的核心價值，理應受到充分尊重。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的一項最新民意調查顯示，近半數的受訪民眾說自己在政治上是中性，還有 57% 的民眾希望有新政黨取代民進黨及國民黨。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湾民意基金会7月15日星期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指出，台湾人的政党认同倾向，民进党是 25.2%， 国民党是 20.7%， 中性或者独立选民则是 49.6%。 有关台湾人对第三势力的态度，调查还显示 57% 认为台湾需要新的政党取代民进党和国民党，认为没有需要的则是 36%。台湾民意基金会举行的这项民调记者会主题为2018台湾政党形象，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睇法。美丽岛电子报专栏作家陈松山表示，民进党走向官僚化，与国民党越来越似，拉近这两个党的政治形象。他说，
民进党引以为傲在野党当时的这些青年理想性，还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
陈松山话：民进党系在野党时引以为傲嘅清廉、理想性，仲有政治上改革嘅魄力等形象。当然呢啲仲系能够维持住，但系逐渐嘅降低落嚟，同国民党趋近嘅模糊化结果。陈松山仲话：台湾目前嘅第三政党时代力量仲未成气候，未来总统大选可能出现无党籍候选人，比如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或者系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等人，都将冲击台湾目前两党竞争嘅政治结构。呢份民调仲指出，台湾人心目中嘅民进党喺七方面胜过国民党，分别系具有改革嘅魄力同决心，重视自由与人权，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代表台湾人嘅利益，有理想性，代表一般老百姓嘅利益，以及清廉。至于台湾人心目中嘅国民党，有三项重要特质大幅领先民进党。领先幅度从13%至48%不等，包括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有能力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以及较有执政能力。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认为，国民党在这三项重要特质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尤其在两岸和经济方面，势必将对民进党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以及挑战。与会的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教授庄佳颖表示，国民党领先民进党的三项特质其实总结都是经济问题。他说，
国民党在这个部分它的领先，其实也当然就是某种程度反映出了中国在晚近的经济崛起之后台湾人的遭遇。
庄佳颖说，国民党在这个部分的领先，某种程度反映中国近来经济崛起，台湾人的焦虑，其实国民党在执政中后期亦碰到经济不利的状况，这个全球领导者都必须面对的议题，所以说目前的执政者是民进党，他必须面对最大责难。庄佳颖教授还指出，台湾民众期待的第三势力的崛起，或者是出现一个新的政党，应该和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很大关系，例如现任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一直具有非常高的支持度。庄佳颖还讲到，台湾民众在选举时时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心中期待新的势力，亦不满目前的政党，结果投票时还是选择了各自支持的蓝绿阵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受到美国制裁的俄罗斯高级官员的助理星期一就被起诉，罪名是密谋渗透美国机构，参与俄罗斯在美国施加影响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29岁的玛利亚·布提纳星期一被捕，被控在美国为俄罗斯政府充当代理人，而没有向司法部长注册。他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法官下令将他收押，星期三开庭审理他取保候审的要求。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证词，布提纳在2015年到2017年期间担任俄罗斯中央银行一名高级官员的助理，这名官员以前在议会工作。联邦调查局的证词并没有提及这名官员的名字，但是说他在4月份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美国财政部在4月份宣布对17名俄罗斯高级政府官员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亚历山大·托辛。美国检察官的起诉书说，布提纳以学生的身份根据托辛的指示在美国推进俄罗斯的利益，他和两名未指明的美国公民接触，安排和有影响力的美国人的会见和晚宴。联邦调查局的证词说，布提纳2013年在莫斯科会见了第一名美国人，这名美国人和布提纳共同安排了和有政治影响力的美国人的会面，其中包括维护拥枪权利的一个团体，目的是推进俄罗斯联邦的目标。第二名未指明的美国公民包含在2016年到2017年之间的一系列电邮通讯当中，这些电邮显示了布提纳努力安排俄罗斯人和有政治影响力的美国人之间在哥伦比亚特区以及纽约市的一系列的晚餐交际。联邦调查局的证词说，俄罗斯基于他的能力、意图和广阔的活动范围，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的国家情报威胁。 上个星期五，华盛顿的一个大陪审团起诉了12名俄罗斯军事情报人员，指控他们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期间侵入民主党的电脑网络，意图破坏选举。美国总统川普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面说，他虽然信任美国的情报机构，但是他相信普京否认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话。以上是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涉嫌贱卖国民党党产而被起诉，国民党就批评检察单位已经成为民进党的政治打手。民进党方面就说尊重检察官依照证据办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7月18日星期三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绝对没有贱卖国民党党产。他还说，民进党执政后，台北地检署重启调查相关案件，并强行起诉他，到底有没有政治力介入，是不是奉命起诉，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马英九指出，他绝对会全力迎战。他还强调，当法庭将所有证据摊开来的时候，一定会证明他的清白。台北地检署本月10日已掌握关键录音证据，依背信等罪起诉前总统马英九，涉嫌在担任国民党主席期间贱卖党产，造成国民党72亿多元的损失。2005年，执政党民进党通过广电法，规定党政军必须退出媒体经营。当时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于是开始出售中视、中影以及中广等党产，亦就是外界所称的三纵案。事实上，已经废除的特征早于2014年以查无不法签结了三宗案，不过台北地检署去年则重新展开调查。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批评，台北地检署已经沦为民进党的政治打手，一再追杀国民党和马英九，只是羞辱司法独立与自毁司法政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林德福表示，特征组经过10多年的调查，并没有发现不法之事。民进党重新执政之后，北检又重启调查，企图入罪马英九之心悄然若揭。他说，
不免让人有政治指挥办案的强烈质疑。那国民党团，当然我们又会透过。
林德福说，不免令人有政治指挥办案的强烈质疑，国民党团亦会透过各种合情、合理、合法的监督方式来力挺马英九未来整个诉讼的过程。另一方面，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许志杰表示，希望国民党尊重检察官依照证据办案，三宗案贱卖是事实，所以一定有人背信亦是事实，不需要将任何事情都泛政治化。律师黄帝荣表示，依据刑事诉讼法，台北地检署可以重启调查三宗案，特征组的签结在法律上并无拘束及确定力，不需要新的事证，只要检察官有疑虑就可以重启调查。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董事黄志胜表示，在台湾无论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执政，只要涉及敏感案件，总会遭到另外一方指责有政治力的介入。他说，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完整的证据，刚刚所提到的还有这些。
黄志胜说，大家希望可以透过完整的证据检视的过程当中，可以建立起台湾民众对司法新的信心。黄志胜还指出，希望马英九前总统能够有效为自己辩护，而同时国民党对于党产买卖的问题亦能够严肃面对，以化解民众的疑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boa.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亦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米，请各位听众留意。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